圣经导读心唱365，4月16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上1至2章，路加福音13章1至21节。导读：感谢神带领我们经过田园般的路德记，现在开始进入撒母耳记。神不但是我们至敬至亲的救赎主，也是我们可信赖的先知和忠实的朋友。撒母耳记上下呢，原来古老的旧约抄本是一卷书，后来翻译成希腊文的70是译本，才分成了上下两卷。本书作者不详，当时写作年代呢，大约是主前1050至970年。书中有三位重要的人物：先知撒母耳、扫罗王、大卫王。本书记录以色列从神权政体过渡到君主政体。神权统治是借着神的灵高抹他的领袖，而君主统治是由君主、君王及其后代来继承。人们当然很喜欢看得见的人来管理自己，所以要影响君王或传达神的意思，就必须要通过先知来传达。其实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都失败了，尤其是扫罗顽固的嫉妒，导致了最后丧失了神的恩典。我们要用谦卑受教之心来读这卷书，并且认清所有人的光景，因为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判决。例如大卫犯了严重的罪，但他勇于悔改，所以神呢仍以为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但真正合神心意的并完美无缺的君王，是指向将来大卫的那个子孙耶稣基督。撒母耳记上分为3个段落，第一段1至7章讲述神是如何立撒母耳取代祭司以利的，第二段8至12章讲到以色列民要立君王取代神的统治，第三段是神教先知高利大卫取代扫罗王。撒母耳记上第1章与士师记的最后21章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继续任意而行，相互关联。当时呢，有士师在军事、司法和民事上担当王的职责，而摩西律法不主张像外邦人那样立王。撒母耳的降生是士师过渡到君王的重大转折，但因为子民的呼声太高了，神必须要兴起一个先锋出来扭转时局，并高抹君王。首先1至28节，神正在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代言人。那时在以法莲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利未人的后裔，历代志上6章22至23节，有祭司的血统。但他呢有2个妻子，一个叫哈拿，意思是恩典，一个叫比尼拿。哈拿一直没有怀孕，不怀孕本来也不打紧的，可是要命的是那有孩子的比尼拿一直与他做对头，嘲笑挖苦他。愁苦的哈拿呢，哪怕拥有丈夫的偏爱又有何用呢？每一年上耶和华的殿过节的时候总是受气，他向神呢不知求了多少年，直到有一天来到圣殿门口跪着向神祷告。他因迫切地向神诉苦而被祭司以利误解了，于是他向以利澄清自己是向神许了一个 拿细尔人的愿，只要神赐他一个儿子，就把儿子呢献上，并且终身的服侍神。以利明白之后，就为他祝福。回家不久，哈拿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哈拿是一个许愿还愿的敬虔女人，她没有自私的留下孩子而不献给神。她给孩子取的名字都叫撒母耳，意思是神听见了，以此证明孩子是从神那里求来的。等到孩子断了奶并得到丈夫的默许，就把孩子带到神的殿中，通过祭司以利呢把他献给了神。这是多美的奉献啊！从此撒母耳呢就从小就留在了殿里，并开始学习服侍。第二章记载了哈拿在神的殿里所唱的一首颂赞救恩的诗歌，此歌成为历代敬虔妇女们的典范。后来呢，在新约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时所唱的歌也是从此歌发展出来的。这首诗歌不只是在赞美，乃是在表达对神的恩典和基督受膏者的信仰宣告，也是一首预言之歌，成为每个信徒祷告和赞美的范本。正如哈拿的名字一样，充满着神的恩典。诗歌有何属灵的含义呢？二章一节，哈拿就歌唱自己怀上了耶和华的先知，除去了羞辱，并被神高举。脚是代表力量、荣耀之地位，所以被圣灵充满而喜乐，终于可以向恨自己的仇敌开口，讲述神的救恩伟大了。只有经历神，才能有信心面对那不信者的嘲笑。第二节讲到神的属性无可比拟，三节警告恶人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有了成功又如何呢？神才是判断衡量人的主啊。四至五节预言祭司以利家的失败，甚至呢后代都要讨饭吃，而扫罗虽然是勇士，也必被折断了剑。耶和华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天堂，连人的贫穷、富足、卑微与高贵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的主权遍及宇宙万物，甚至人类历史也在他的手中。只有心灵贫穷依靠神的人，必与王子同坐，并得到荣耀的地位。八至九节赞美神对信靠他圣洁的子民的抬举和保护，恶人是动摇不了神子民的。十节宣告神必然审判全地，将所有的全能的力量赐给他所高立的君王，这应验在大卫肉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再次最后呢，再次提到弥赛亚的脚，即神国的力量和统治必被神高举。哈拿的诗歌唱完之后，接着十二节审判很快就降临在祭司以利的身上，因为他两个儿子的罪恶在神面前极重，他们使众人都厌恶向神献祭了，因为他们亵渎圣物并强取豪夺祭物。但神却看中哈拿的一家人，不但撒母耳势力在神的面前，还使哈拿呢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由于以利对两个儿子无可奈何，所以耶和华要杀他的后代，并差派神人去见他，预言他必有灾祸，正如哈拿之歌所预言的。因为以利尊重儿子胜过尊重神，用祭物来肥己，所以神必杀他的儿子，也必兴起忠心的仆人取代以利家。 人若得罪了神，并落在神的手中，实在是可怜可悲啊。新约路加福音13:1-21，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根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或基督，于是他们开始在政治问题上对耶稣进行试探。罗马总督比拉多与犹太人素来不和，制造了一个残酷的血腥事件，就是呢，他要从圣殿的库房捐款中拿钱去新建饮水管道，这就惹怒了犹太人聚集抗议。他就命令士兵呢混入群众当中屠杀，结果使这些人的血掺杂在圣殿的祭物之中。耶稣如果评论这个政治事件，就会得罪政府，但是如果不关心政治的公义，以色列民又说他背叛同胞，不关心子民，于是耶稣就把话题提到更高的属灵层次，不去讨论比拉多，只问人本性里的罪恶，即人为何不先自己悔改呢？人遇到的悲剧是神的惩罚和不公义吗？人若不反省自己，反而指责神或者他人是不合理的。耶稣又问他们关于西罗亚楼倒塌死了18人的意外事件，这些人出事是因他们罪恶而受到神的报应吗？其实两件事的性质一样，因为人若不悔改认罪，就不会明白罪的工价就是死。很多问题的悲剧存在不是表现，不是表面的现象，而是人的内在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接着6-9，耶稣讲了一棵无花果树3年都不长一个果子，预表呢耶稣来到地上3年多传福音给以色列人，可是他们没有悔改的果子结出来，何必白占土地呢？于是神的仆人来为以色列代求，那神的仆人包括将来的先知和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给犹太人的时候，若再不悔改结出果子，就把它砍掉吧。果然以色列人拒绝基督之后，罗马军队呢在公元70年真的就把圣殿拆毁了。10-21，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并释放了一个被鬼压得18年都直不起腰的女人，但管会堂的人呢不但不归荣耀给神，还为耶稣违反安息日规条而愤怒。其实内心被鬼压的正是这位管会堂的，耶稣揭露他是伪君子，救一个人难道不比守安息日重要吗？人如果利用信仰的借口而不去关心那个受苦的人，那跟魔鬼和牲口有何区别呢？18-21，神国就像芥菜种，人小看它，但有一天呢会成为树那么大，它也像面酵，被人放在面粉里，在人不注意的时候竟然膨胀起来，大的使人惊讶。应用，哈拿是一个受苦的女人，她不怕别人嘲笑，反而呢向神许愿，于是小小的种子在一个忧伤痛悔的女人身上种下了。神使他的儿子撒母耳兴起，连以利祭司的后人也要向他讨一块饼吃。耶稣讲的不正是以利的光景吗？以色列人心硬，看法律传统比什么都重要，尊重罪恶的儿子 胜过神的公义。在神的国中，那些谦卑穷苦的人，被宗教压迫得直不起腰来，他们是神的儿女，而现实中谁能理解他们被魔鬼压迫和被人忽视的光景呢？这些人需要有成熟的属灵的父母们来喂养，因为他们有一颗悔改谦卑受教的心。我们要用虔诚的祷告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并将神的国的真道的种子撒在他们心里，他们看见我们奉献的生命的榜样，就能生命影响生命，去释放更多在黑暗中挣扎的其他灵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哈拿的祷告。